的平台，我们来感恩了。这是神真的何等何等的爱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谢谢主啊！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对这个大儿子啊，确实有一个光照啊，这个光照啊，对大儿子的一个生活模式的光照。那每个人都有这个个人各自生活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让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走。而且这个模式，谁要触犯了这个模式，我们就会愤怒啊！这是我们向神关门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不愿意被改变。那么就是你看大儿子啊，就是我在灵里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模式是朝着自己的目标一直的往前奔跑啊。最可怕的就是这个生活的一个模式，一个习惯。是不能被打破，不能被碰的模式啊，就像这个大儿子在田间，他认定了啊，他已经认定了，父亲，就是，为什么我在家里面这么尽忠？这是大儿子的模式啊，尽忠，我这么努力，这么刻苦，一直跟随，不像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了你的产业，你为什么会这么开心？还给他宰杀牛羊，穿袍子，戴戒指，穿鞋子，恢复他所有在家里的地位，好像这个小就没做过这件事情一样，好像没做过这些坏事一样，所以这个大儿子愤怒啊，非常的愤怒啊，那么呢，那么呢，父亲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儿子会这样。那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天天与我同在，你经历我的，在家里面经历了这么多的慈爱和怜悯，这么多的仆人，这么多的来服侍你，还有家里有这么多的牛羊，但是他没有看见，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努力，他得来的啊，所以他的心门，大儿子的心门是向神、向父神关的，而且关的时候呢，他就认定了这是他的模式啊，大儿子模认定，以至于他到田间去的时候，人家说他们在欢庆呐、啊，你为什么不进去啊？他不改变，他也不进来，他也不去，不听劝，不听说。那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那我们这个平台，每个人是不是有各自的模式，生活的模式啊？打个比方，我有很多的模式，或者我。我有一种，当然是我指的是成功的模式啊，或者我会来，就是说我有生财之道，或者我很聪明，或者我成功了啊，各自的模式，或者我的生活习惯是不能被打破的啊，一打破以后我就偶尔被打破一下都是不行的，像一个好的习惯。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学习方式啊，或者你找到了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模式啊，那都你都成功了啊，你游刃有余的在各自的模式里面啊，这个模式里面，然后不能被打破，一直这个门啊，就是说这一块的门就相当于你触摸了你的模式，就是老我血气啊，就是在这个模式里面。被触碰啊，那每个人触碰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大儿子就被触碰了啊，他觉得他在家里是尽忠的，是摆上的啊，是舍己的啊，所以他就有骄傲啊、质疑啊、批评啊、论断了这一堆的东西啊，他都不知道他其实一种被掳的状态啊，他没有办法。而且这种模式呢，最可怕的就是不愿意去对付啊这种模式啊。个模式就是说，里面的这种啊，特别是讲到心灵的，就是大儿子他也不愿意面对他自己的光景，他的骄傲、质疑、论断啊。那么呢，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扫罗王啊，撒母耳里面一个扫罗王，他里面有一个尊敬啊，或者嫉妒啊。那么呢，他这个嫉妒呢，他就是一句话就把他打倒啊，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为自己杀死千千， 他就怎么，他就去嫉妒那个一万的，他就嫉妒那个他，哎呀，嫉妒的受不了，哦，在那里心如火烧，成天不得安宁。他想不想，扫罗王想不想敬畏神？他想的，他那个撒母耳叫他做的事，他做了没有？他还是做，但他就是不愿意对付他里面的这个尊敬、嫉妒，不对付，就是不对付。我们平台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感觉还是蛮多的，可能至少是我有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就不听，而且他追杀，他就为这个来追杀大卫，大卫就劝他啊，我对你怎么忠心表忠心，他就心软了，但他软的时候呢，他就不对付他里面的这个罪，这个骄傲、自义、论断、苦读、伤害，还有你生活的模式。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不能被摸，这些我们都不管，不管。大卫、扫罗王也是一样，他就软弱了，儿啊，他就马上心软，他就把大卫接回家，但是他不对付他里面那个罪呢，他那个嫉妒又来了，他就拿着枪对着大卫，哇，这个真的大卫真是胆战心惊，跟着这位王。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扫罗王这样？他的生命没有被对付，他就做了王，以至于他藐视耶和华对他说的一切话。他就是他不有没有敬畏神？有，你要我杀的我杀了啊！但是他呢，他也给听神的话留了地步，就什么？他是杀一半，好的留下来。神呐，我为你着想，好的留下来给你啊。这是我对你的敬畏，不知道他只听了一半，他也不管他是不是全然听了神的，不管，什么都不管啊。所以呢，这个扫罗王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大儿子的一个见解啊。所以大儿子的模式呢，就是被认定了，我就是认定以后呢，他就认定他，我是忠心的，我是良善的。我在家里是摆上的，他认定了，他已经认定了，以至于他自己落到一个骄傲、自义这样的一个看看人啊，这样看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样对小儿子完全不明白父的心，对小儿子的心完全不明白啊，就活在一个骄傲、自义、不满，而且也劝不回来啊，所以呢，这个扫罗王呢。他情愿一直杀人，一直要对他里面的这个罪呀、太轻看了啊，所以拿着自己的权柄就去追杀啊，就是追杀大卫也好，我相信周围的人可能他也会去，要是这样来揭发他的这个罪的话啊，当然他后来也没有悔改啊，后来他其实也被撒母耳好像训练先知的时候，他你看神的灵充满了他，他也在说话啊。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也借着，所以人家也说扫罗王也是个先知，我也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那么呢，就是说神这样的来恩待这位悖逆的王，一直给他机会啊，也借着大卫给他机会啊，不悔改，不悔改啊，所以真的是。不像大卫王，啊，神派个先知来指证他，他立刻就服下来了，啊，他就来对付他里面的这个淫乱家族来的这个淫乱，这个悖逆，啊，淫乱带来的这些家里面兴起的这些背叛呐，啊，以及他的这个。啊，这个罪一直也沾染了他的儿子，啊，他知道是他深深的体会神，所以他把他生下的那个儿子死了，还有他自己的儿子的造反，他都就把他接受下来，啊，所以别人破口大骂，他也接受下来。可能耶和华啊，因着我受的这些苦，会放过我，因为我的罪恶漫过我身。他是这样的，他不像这个大儿子或者是扫罗王，是不是大儿子点名的就是扫罗王？这个要我们等候牧者的来跟我们
正确的一个带领。是的，主啊，谢谢你。我觉得我坐在这里是何等的不配，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耶和华定义将你压伤，将定义将你成为赎罪祭，挽回我们这些罪人。主啊，我再一次真的献上感恩，为着我自己，为着我的家，你要怜悯我，为着我所服侍的来怜悯我。主啊，能指正吗？能被说被摸吗？主啊，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滋生，谁来拦阻呢？就是一种愤怒，就觉得神是不可能这样带领我的，就起了一种愤怒和不满。主啊，求你真的饶恕赦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就是这样的恩典怜悯，主啊，你真的是责备责打的时候，你又来缠过，主啊，父啊，你这份爱，主啊，真的是我不能够测度的。孩子今天愿意真的在你的面前，就是为了我自己轻忽这个罪，我要向你认罪悔改。主啊，真的在这个新年的最后的阶段。主啊，你不断的借着这个平台，主啊，你来敲响我的警钟，时日不多了，否则主啊，你就要挪去这个等台。主啊，就求你给我这个恩典，在这个悔改的季节当中，能够服下来，接受你给我的这个环境，主啊，不再轻忽自己里面的问题，不再像个恶仆人。主啊，把这1000两的银子埋下，我领受了这份救恩，但是我不愿意去给予。主啊，以至于就是抓着别人的软弱，抓着别人对自己的冒犯，陷在这个苦毒伤害的里面。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以至于你在孩子开启的这道缝当中，心门上面这道缝，主啊，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更深入的来触碰我。主啊，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的承受力是有限的，但是父啊，我知道你的爱是无限的，你的恩典与怜悯是领着我可以回转的。主啊，就愿你在这个季节当中不停手，也给我恩典更深的照在我的里面，你的光，你的话语的利剑刺在我的里面，真实的抛开刺透来辨明。主啊，孩子愿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平台，你向我们开启你的心意，也谢谢你这样的来拣选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来制作。神啊，我们也相信，神啊，孩子今天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呀，我愿意呀，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做你要来做的工。神啊，你将那更深的悔改放在我的里面，是的，让我开启我里面，无论是对大儿子还对小儿子，他这样的一种罪在我的里面，神啊，你要来除去我里面这样一深深的蒙蔽，让我更多的来审视我自己里面，要看清里面这个罪，以至于我可以说，主啊，愿你在我的心中来做王。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开启了，你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愿主你的手呀不离开我们，祷告奉主。
阿们，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啊，这么的宝贝我们家恩教会，这么的宝贝我，让我在这样一个家里能够来啊生活，能够被带领，被重新抚养。主啊，谢谢你，主啊，孩子在你面前，孩子来认罪悔改，主啊，我认我自己轻忽你的命令。常常的彰显自己的罪，我自己认为对的和好的，我就去做，我就啊不求问你，我不坚持神的原则，然后主要是孩子也认自己悖逆权柄的罪，啊就是活在一个分别善恶树的里面，常常的劳我作王，主啊 赦免孩子的罪，主啊，我真的是啊，要效法我的主耶稣。主啊，我不要像扫罗王一样。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主啊，我真的是看到我里面的光景，我靠我自己做不了，我救不了我自己。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你没有废品。主啊，你要做，你救我，你救到底，真的是带领我完全的离弃我这个过去的这种做事的模式啊，反应的模式。主啊，我不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该做的事，而是我要敬畏你。主啊，怜悯我。孩子，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将你的灵来浇灌我们。主啊，将你的话语来指示给我们。主啊，当你借着周围的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主啊，帮助我能够将我的心可以来回转。主啊，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来仔细审查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你的旨意来对齐。主啊，帮助我们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成为你的真儿子。主啊，脱去我们里面一切孤儿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和祷告啊，我觉得他继续还是围绕着这个大儿子啊，就是说这个大儿子的一个模式啊，围绕着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式啊，就是说不能够碰啊，不能被打破啊，特别是讲到这个扫罗啊，这个扫罗的这个教训啊，他就是作为一个大儿子的一个例子啊，他里面有一些有嫉妒啊，也有一些这个模式啊，但是呢，就是说他不肯啊，不肯去悔改啊，没有去对付啊，结果呢，就是落在这个审判里面啊。神一直给扫罗机会，但是呢，多次给他机会，但是他总是不改啊，总是不去对付他里面的这个嫉妒啊，他里面的问题啊，他那个模式啊，结果呢，就是非常的悲惨啊，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那么呢，对照大卫啊，就是说扫罗跟大卫有什么不同呢？啊，你看到大卫他也犯罪啊，就是说他有淫乱，有谋杀啊，就是跟扫罗啊，就是说扫罗是犯罪的，大卫也同样的犯罪啊，这个淫乱的罪、谋杀的罪都是这个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大卫他跟扫罗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当神派先知拉单去指证他的时候，这个大卫他就立刻的悔改啊，从他的诗篇里面啊，我们看到大卫他就是深切的悔改，他为他的罪啊，从里到外发自这个撕裂心肠的悔改啊，痛悔。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这个扫罗的不同啊，所以呢，这里的重点啊，就是说不在于我们犯不犯罪，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我们里面有没有模式啊，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啊，就是说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啊，就是悔改，悔改还是不悔改。所以呢，这一个不同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彼得跟这个犹大啊，我们来对照这两个人，这是我们第二天早晨的这一个重点啊，就是在于这个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彼得，他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大儿子的写照啊，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个彼得，这个在马太26章啊69节到75节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很好理解，它记载的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就是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伙的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个啊，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啊，彼得，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一个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彼得为什么冒险进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啊，观看耶稣受审？就是这个彼得啊，前一阵子还拿着刀啊，砍掉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耳朵。但是他为什么别的门徒都跑了？圣经记载啊，这也是那也是老我的一种表现啊，就是看见耶稣被捕，他就逃跑。啊，彼得他不逃跑啊，他就冒险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观看耶稣受审，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啊一个人很特别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心理促使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不是前面还在发誓赌咒说他不会跌倒吗？为什么他现在三次不认主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彼得为什么听见鸡叫之后他就出去痛哭？他哭什么啊？彼得他出去啊，他为什么鸡叫对他啊，就是说触动他啊出去痛哭？他哭什么？这就是第三个。但是这前三个问题呢，都是为了第四个问题才是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彼得否认主跟犹大卖主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来实现的。因为呢，这个彼得在这里呢，他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老我啊，他就是代表我们的老我啊。所以呢，这一个老我啊，他为什么？他对耶稣，他为什么会否认耶稣？这个老我啊，他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本质里面，老我的本质就是拒绝耶稣的，就是否认耶稣的啊。这个就是彼得里面的老我和这个犹大里面的老我是一样的本质，就是否认耶稣，就是拒绝耶稣的，就是出卖耶稣的，就是撒旦一边的。就是人人里面的老我都是同一个本质啊，但是人和人是不同的，但他里面老我的本质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但是我们就是在于我们呢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老我啊，就是这个老我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部分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老我，这是不同的啊。所以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人人里面都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的本性呢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换了一种说法，就是人人都有罪性，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啊。人人都有罪性，人人都有罪的根，这个罪的根呢都是从亚当那里堕落来的，所以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罪性罪根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我啊，他呢。他的本质呢是一样的，都是拒绝耶稣的，都是出卖耶稣的，都是否认耶稣的。所以我们的不同呢，就是啊，我们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不同，是因为我们对待这个老我的态度也不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思想啊。我在这里呢，就是把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就是。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继续的思想。就是说彼得为什么他冒险要进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观看耶稣受审呢？因为他还没有放弃最后一个希望。他之所以用刀砍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耳朵啊，他就是对耶稣是有一个期待的，他就是期待耶稣会动手的，会显出他的大能来的，超自然的能力来的。 他没有，他到他耶稣被捕了，他也没有放弃他的这个期待，他期待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才动武，才把他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显出来，把这些大祭司的兵丁在他的院子里面把他们全部打倒，而不是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动手。所以呢，他还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啊，别的门徒呢就没有这个期待了，他看见耶稣被捕了以后，他们就当时就破灭了，就跑掉了。但是彼得没有，彼得当时把刀拿出来，他就不相信耶稣不会显出他的大能，所以呢，他即使被捕了，他还要到大院子里面去看一看，他说他到那个时候他还会显出他的大能啊。但是呢，他很失望，他看到这个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就是没有显出任何神迹奇事来，而且不断的受到羞辱，他受不了啊，他这个时候破灭了。他对耶稣的那一个啊，就是他所跟定的耶稣啊，他已经抛弃他的这个家庭。彼得是结了婚的啊，这个门徒当中只有彼得是结了婚的。彼得抛弃他的家庭，抛弃他的职业，他是打鱼为生的，他跟随耶稣，他是对耶稣有个期待的啊，他要坐在耶稣旁边坐完的啊，他是坐在旁边的。但是他看到耶稣被捕进到大祭司的院子，受那样的羞辱，一点都没有显出任何他所期待的那一种能力出来，他破灭了。所以是以他为什么三次否认主啊？因为他对耶稣的期待破灭了，所以他破灭了以后，他不相信这个耶稣就是他所跟定的这个耶稣。他舍弃一切跟随的是这一个耶稣，他不能够接受，他否认，我不是跟随的这样一个耶稣，我跟这个耶稣我会把我的家庭放下吗？我跟着这样一个耶稣我会把我的职业放下吗？不可能。他三次否认，而且是非常坚定的啊，发咒斗士啊。但是彼得为什么听见了鸡叫他就出去痛苦呢啊？他痛苦就是说他去痛苦还不是他的最后的悔改，但是确实是他的转变的开始。因为他看到耶稣竟然能够预先就预言他会三次否认主，那他不是神吗？他如果不是神，他怎么知道我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呢？啊，连彼得三次否认主，他耶稣都预言了，他想起耶稣的预言，他就想，哎，我可能是错了。他怎么不是神，他怎么会有预言能力呢？他要是一个凡人，是骗子骗我的，他怎么可以知道我会三次否认主呢？他甚至怎么可以知道我会尾随这个部队啊，这些人跑到这个大祭司院子里面来观看，他怎么知道我会来观看，别人都跑掉了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还是搞错了，三次否认主是不是搞错了，所以他有一些疑惑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冲突当中，他其实他也是爱耶稣的，他又唤起他对耶稣的爱，他的忠心，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肯定，所以他在矛盾的当中，他在一个纠结的当中，所以他就出去痛苦啊。所以这个还不是最后的悔改，他最后悔改是耶稣去找他，他去打鱼去了，耶稣就把他找回来，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是那个时候啊，是他是悔改，但是呢，彼得确实内心非常的冲突，非常的挣扎。所以呢，这个彼得他三次否认主，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他是否认耶稣的。所以呢，他跟这个犹大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呢？啊，我们来思想，他跟犹大有什么相同？他的老我跟犹大是一模一样。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犹大当年为什么也跟随耶稣？他就是相信耶稣就是来解救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他发现耶稣说要钉十字架，他可能是最先一个门徒当中听懂了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没有相信耶稣会要去上十字架，是彼得都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但是犹大是第一个听懂了耶稣他是要去上十字架，他不是要去把这个罗马带推翻，要显出大能来，他不是那个，犹大是第一个听懂了耶稣他到耶路撒冷是要去上十字架，所以他是最先一个 对耶稣失望的啊。所以你就看到犹大卖主跟这一个，他就认定耶稣是个骗子，因为他不可能想象，还有一个这个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弥赛亚，他不可能，犹太人当时他说门徒里面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们说你不是大能的，你就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那我当然要把他出卖了啊，我跟的是个骗子。所以犹大卖主跟这个彼得卖主，他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所跟的耶稣不是这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的心是拒绝这个弥赛亚的，所以这个老我对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是拒绝的。这个彼得是同样的否认主，也是因为他拒绝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这个一个犹大也是同样的拒绝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这个老我的本质就是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拒绝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老我的本质啊。这个大耳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不容易认清自己的老我，小儿子他比较容易认清自己的老我，为什么呢？小儿子的犯罪是一件件罪行，是社会所不止的，别人也指出他的罪，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罪，他的罪是明显的罪行，所以小儿子比较容易认罪，他跟福音就比较近，因为福音就是要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要承认你救不了自己，你要承认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你要愿意来接受耶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但是大儿子是远离这个福音的核心的，为什么？他拒绝这一个受苦的那个赎罪的弥赛亚，他拒绝，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他拒绝这个弥赛亚，他还靠什么？他靠自己，他还靠自己的能力啊，来救自己，因此他是远离这个背离这个福音的精神的啊。你信主之前你背离，信主之后还是背离的啊，所以呢，信主之前。就是他是就是说拒绝啊，要靠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来拯救我们啊。他信主以后啊，他也是一样的啊，他也是一样的。这个福音的精神在受洗以后，他也是同样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人人都有罪性；第二，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成圣，因为他有罪性在里面吗？所以他要怎么办呢？所以他仍然的要依靠圣灵，要凭着信心来靠着神的恩典来成圣啊。所以呢，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但是呢，这个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其实这一个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悔改，都是要来信靠神，要来领受神的恩典啊。但是他不同的地方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说信主之前呢是来得救，靠着耶稣，信主之后呢是靠着这个恩典来成圣，不是说我信了主我还是跟罪人一样啊，神有无限的恩典来赦免我的罪，我还是不变，那个就是恩典神学，那是错误的啊。但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来靠着圣灵来成圣啊，那个是靠着得救之前是靠着圣灵来得生啊，这个呢就是靠着圣灵来成圣，来得胜。所以呢就是说不是信了主还是活在罪恶里面，那神有无限的恩典不断的来赦免我的罪啊，我的罪越多那么恩典就显多，这是恩典神学，这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是靠着恩典成圣，但是加拉太异端呢就是说他为什么是个异端呢？他得救他不要，我要自己来拯救自己，信主以后呢哎，我要靠着自己来成圣啊，我要靠着自己来服侍神啊，都是靠着自己，这个就是远离福音的精神，不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这个圣灵。所以我们呢要认清自己老我的本质，我们才可以悔改。因为大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认清自己的罪，不能够认清自己老我的本质，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要依靠自己，结果远离了救恩，远离了福音。所以我们要悔改，就这个悔改甚至就是要跟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悔改的性质是一样的， 他唯一不同的可能小儿子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我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些罪行，这个大儿子是脱离这个罪性啊，所以不能够依靠自己来成圣啊，必须依靠圣神的恩典，依靠圣灵来成圣，所以呢我们才可以这个脱离这个大儿子的关系，我们要来悔改。所以我自己首先要来悔改啊，我信主以后，信主之以后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就是遵循了这个大儿子的模式，就是靠着自己来带门徒，靠着自己来备整小组，靠着自己来服侍神啊，就是全部靠着自己来为神发热心，不是来依靠圣灵，结果就骄傲自义，因为是依靠自己嘛，自己做了这么多，当然就骄傲自义，骄傲自己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就增进嫉妒都在里面，就成了一个大儿子啊。所以我首先要来悔改，为这个大儿子的老我来悔改啊，就是求神来转变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儿子的关系里面脱离出来，得着真儿子的心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谢谢新福带的团和啊周牧师的啊分享和教导啊，跟我们有些很多的启发啊，在听啊听那个新福带导团分享，也听周牧师啊这个教导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啊，我的问题在哪里啊？相对于这个扫罗王，或者是这个彼得啊，当然我昨天也分享了我跟彼得的很多的类同之处，当然我不是跟这个伟大的使徒来媲美的意思，我就是说在这个软弱点上，在这个性情上好像真有的很多的类同啊，就像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彼得这个人他心目中他确实他有一个理想啊，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呢我就发现从昨天的彼得的分享当中，我就发现我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我的心目中的理想的耶稣，其实我才发现其实本质上是不能接受那个以赛亚是53章的那个弥赛亚的，不接受的。当然我们从头脑啊早就接受了，甚至我都快信主20多年，我都不认为我不接受了啊，我认为是犹太人不能接受啊，我们外邦信徒其实一开始就是接受的啊，我们就是从这入门的，但实际上呢还是真实的人，真实的啊，如果这在你的看得见的这个里头，你看的主耶稣他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这样无价性美容啊，像根出于干地，然后呢啊打不还手，那个骂不还口啊，在这里啊就是非常的那个没有反抗精神啊，非常没有荣耀啊，高富帅啊，没有任何的这些心目中的那种英雄啊，英雄啊，大能啊那样的一个君王啊。我知道犹太人的到至今还不能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就是不接受耶稣这个第一次来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羔羊耶稣，受苦的耶稣啊。有一本书在讲到，就是啊，犹太人他可以接受。啊，他因为耶稣他是表现为两个人的那个君王，他一个是约瑟式的君王啊，一个是大卫式的君王啊。耶稣他是君王，但是他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约瑟，就是受苦的约瑟啊，他被弟兄出卖啊，但是最后他当然当了埃及的宰相，他也算是一个王啊。他的走的路径是从受苦，然后进入到这个王啊这样的一个路径。啊，犹太人呢，他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次来基本上是以约瑟做王啊，他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一条路径，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个，所以到如今他也不能接受。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的就是那个在先知里面多少的启示，那个啊弥赛亚是一个什么高头大马，就是那种来就是来征服的，来就是荣耀的，来就是那个金光啊啊那个星光闪闪的，哇，反正就是大能大力的啊，荣耀尊贵的啊，那骑着白马来的啊，那种来征服的，来践踏的啊，他这个可以接受。啊，这个被称为大卫式的君王，所以犹太人呢一直歌颂大卫，啊，特别那个惦记着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啊，他们对大卫这个君王曾经显赫一时，啊，他们特别期待这个弥赛亚要恢复大卫的宝座，恢复大卫的国度，大卫的那个，到如今他也是这样盼望的，所以呢，他 他们来看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在2000多年前一直在传讲的这个耶稣的时候，到如今犹太人也不接受啊，大部分人也不接受，就是因为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里面的问题，我至少我觉得我跟彼得有点类似，这一点就是理想主义啊，我心中是有个理想的，我心中也是渴望这种啊，那是那种共产啊，那种啊，那种大同啊，就是那种啊，人类的那种大同啊，世界大同啊，啊，天人合一啊，啊，那种好像从小就有这种，从小说不清楚，但是至少对共产主义啊特别的渴慕，特别的向往啊。到后来当然对共产主义就失望啊，那我心中其实也有很长时间一个空洞，但是我一信主以后就感觉好像重新找回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后来传讲心腹和祭司啊，哇，那正中下怀，那我就特别拥有这个啊这个意象。那但是我今天我再来回啊来反省，其实我拥有心腹意象也好，拥有祭司也好，其实还是也有这种肉体血气的那种理想主义啊，并不是经过圣灵啊，通过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弥赛亚耶稣的这一条路径啊，我可能能够领受那个结局。啊，那个荣耀大能掌权那个结局我是很向往的，但是怎么走到那个结局呢？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啊，是从受苦到荣耀，还是从荣耀到荣耀？是从死到复活，还是从复活到复活？还是从啊，是从那个软弱到刚强，还是从刚强到刚强？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虽然最后都是荣耀，也是刚强，也是大能，但是那条路径呢？那条路径是从软弱到刚强吗？所以其实我心目中是不接受这个的，所以自己也不愿意走这条路。这就是反映到我们自己里面呢，其实不愿意走这个破碎的路，不愿意走这个软弱到刚强的路，不愿意从羞辱到荣耀的路，不愿意从死到复活的路。它就必然而然就是一定它里面的期待，它里面的想法，我说的是里面不是头脑，它其实就指导了它的行动。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根可能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根，也许我可能也有很多模式啊，这是那模式，但是我里面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这个我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其实很少，我的同学同事当中都是蛮扑到这个世界的，他们都是那个对蛮现实主义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就从小就有一种这种很怪的理想主义，从小就啊、向往共产主义啊，那是真向往。如果现在后面发现他们这个本质以后啊，我心中有产生苦毒啊，可能就像被骗的感觉，就是那个我常常我会有的啊。这个里头就是反映了这样，我至少是一类这样的人吧，比较少见，但是呢他确实有啊，就是这种东西他很驱使我，但是呢也是没有被神真光照耀，被真道来更新的。所以我就发现真理的真道也对我的里面的到里面去更新，到我的心里去更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感觉这条出路可能我要从这里来走啊，模式，生活上的模式那当然也有很多啊。今天呢，心腹代表团我觉得分享的那个扫罗哈，我有点触动。你扫罗我以前也想过的，这个扫罗他是一个领袖啊，那刚才他特别讲到了这个扫罗是没有经过对付生命对付就上岗的。那我就突然想到我也是这样的啊，我们过去也是可能也没有这一个环节，我们没有经过对付，没有经过那个就冠以高位啊，这个很后来到了高位以后反而觉得自己就下不来啊，学功课就特别困难。其实这个是我常常警醒自己的，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 title， 你就觉得哎呦就不能敞开了啊，就不能分享了，就不能暴露了啊，就觉得有脸面了啊，不能让人知道你的软弱了啊，就特别不能被说了啊，这个是我常常特别警戒自己的，但是还是有。就发现没有经过，当然人不是因为完全才上岗，那没有一个人，世界上一个人都没有，但应该有一个基本处理，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带着好多的伤害，带着太畸形了，带着很封闭了，带着极其的扭曲，那你就上岗去，那还真的是遗憾很多人，也遗憾神的家，遗憾神的国啊。我真的观察到在我熟悉的这个啊，就包括我所熟悉的城市啊啊，这个各样的牧者啊，那样的领袖啊啊，各种领袖啊，哎呀，就发现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千万 不要以为就觉得自己有一个位置，就觉得自己灵性各方面就不能说，不能被碰啊，一点都不能被揭露哇，那个常常使自己最后就远离了。我就看到有的就真的掉落下去，我就看到哇，这个是特别的警醒。那就提醒我，提醒我们，就是未来我们在领袖，包括我们在海外各样的领袖上岗之前，确确实实需要一些基本生命的来对付，有一些基本生命的医治、释放、处理，有一些认罪，可能要做一些深度的，稍微有一点深度的咨询、医治啊，和这个释放啊，才好上岗。这样的话，至少要稍微健康一点、稍微正常一点的来在岗位上。啊，那样的话就不至于像扫罗这样的，简直是嫉妒的不行，那完全不可控制，就嫉妒到他要在再二三，其实又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但是他回不来，因为他这个生命扭曲太厉害了，他这又被又有这个高位，又没有谁敢说他，又没有人，他又可以调动资源、调动权力，他又可以很快的能旁通啊。如果他在第一位呢，他当然就容易，他也谦卑一些。那说不定指正他就可能就修改了，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反而把他害了啊。当然像大卫不一样，大卫从小是有一个，他是很跟神很靠近的，他其实肯定是也有很多对付的，他至少是跟神很亲密的，他也有很多毛病，他上去以后他还回得来，他至少能够回来，那是因为他有个基本的跟神的关系还在那里维持他啊。虽然他也软弱的不行，犯罪的跟甚至我觉得比扫罗还厉害，但是他就能回来。所以我觉得扫罗这个典型可能需要我们领袖们啊，其实当然也包括每一个，我们其实都是潜在的领袖，都是要来去对付我们里面的光景，里面见不得人的黑暗点。你一定，你实在是不敢跟人敞开，你要跟神敞开啊，你至少就让神给你做啊，或者是少数的你很信任的啊，你的亲密的朋友啊，啊那个牧者啊，你还是要去说呀，你要敞开啊，去把它对付掉啊，否则你这个太可怕了，你不去敞开，不见光死，他很难得对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都有那极其黑暗的地方。那我也经历过怜悯庭的，怜悯庭的是那个揭露我的那个罪呀、啊，哇，我真的是觉得无地自容啊。那当然我在神面前，我觉得神是好神，那我觉得哇，那简直见不得光啊，见不得人。那神当然也包括仇敌的控告，神那揭露的时候，哇，真的后来认罪悔改以后，就带下的是释放啊，带下的是整个的自由和释放，这条路太值得走，它也是一条从软弱到刚强，从死到复活的路。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今天早上这个牧师们的分享呢，我觉得把周牧师和孙牧师的分享搁到一起，就是非常的有开启，就能够比较完全。那么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边讲了一句话，就是保罗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就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那就好，正好结合今天两位牧者的分享，我就正好能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血气当中的人，我们都在这里边就是正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呢，我们很多事情呢都是这么做的，都是做这个靠，都是在血气当中来做事情，但是我们在是不能是靠着血气来为神去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呢，本来就是应该是在靠着神，在神面前有能力去做。那么结合今天的分享呢，就看到了就是彼得他和其他的门徒所不同的地方，其他的门徒都跑了，那么只有彼得他跟随着耶稣，他继续跑到那个院子里去，再次确认，看看他所信的这个主耶稣是不是那个荣耀的君王，能不能显大能。那么他在这个愿意去跟随，愿意去继续探索这个道路路上呢，他就被神破碎了他就被神破碎，他就是被别人三次问他都否认主，那么他就想起主耶稣他当时对他的这发的预言，就是你在鸡叫之前必须有三次，一定会有三次不认我那么这个破碎呢是一个大破碎，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个就是刚才周牧师所给我们提的四个问题啊，就是反反复复来回回的，他相信，他不信，他还有纠结，他最后悔改，这几步，然后做完以后，他就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破碎和悔改。那么看孙牧师所分享，就是说人就是在你往上走的之前， 就是你再进入到这个领袖啊，再进入到这个能够能够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大的这个行事权利的时候之前呢，一定要经历像彼得这样的这个破碎。我觉得这个破碎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就是不靠着血气去征战。那么让我再想到就是刚才幸福代表团他分享了大卫。那么大卫他经历的破碎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卫经历破碎是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么扫罗追杀他这么多年啊，其实大卫他从他被撒母耳高抹要做以色列的王，到这个扫罗开始追杀他，一直到他最后能够真正的做王，中间经历了十几年的过程。那么从他做了一次犹太的王，犹大的王，然后呢还不被元老们各个领袖们所接受，然后没有做全国的王，一直到他能够做到全国的王，又经历了七年的时间。那么在这20年的时间当中，大卫经历了无限多的破碎，就是从一个无名小卒，然后呢成为一个大的将军，然后被这个领这个被百姓所敬仰这样一个领袖，然后遭这个扫罗王的嫉妒，然后被各种追杀，到最惨的时候甚至连一块饼都没有，还要去找人去借饼去吃，然后呢能够活了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啊，扫罗所破碎，被这个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老百姓啊，不同就是说其他这个支派的这个老百姓不接受，然后呢然后被破碎。所以呢今天这个晨祷呢，就是说经我觉得是对我的开启，就是说我们要经历神的破碎，就是那个老我啊。周牧师也分享，就是说彼得和犹大他们在卖主的这个老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对神的不相信，对主的失望。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服事当中，其实也是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血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对主失望。就是在我们辛辛苦苦的去付出，辛辛苦苦的去努力，或者说我们特别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的时候，我们按照主的应许去求，说主说你求我就必给你啊，就按照这样的应许去求，但是却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样的破碎，我们就会经历这样的这个对付，就我们是在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按照血气去征战去做事情，还是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就说我们是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啊，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去征战，去攻破我们里边那个坚固营垒啊，我们是靠自己，靠我们这样的计谋来去让人认识神，还是说我们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去破碎一切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特别值得我自己也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去思考，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在我们信主的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破碎，就是在我们经历这个失望难受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这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破碎的一个工具，神就是要借着周围的这些人事物去破碎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血气当中行事，确实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去征战啊。所以感谢主，就是我觉得这个分享是越来越深入，就说尤其是我们连续三天都在看彼得，都在看彼得他这个所代表这个老我，他所代表的，从第一天我们分享到说彼得他的愤怒，他代表我们老我里面的愤怒，那我觉得今天呢就代表他的老我，就是我们对主的失望，对主的破碎的时候，我们说主教要破碎我们的时候，他代表我们里边那个失望。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主的这个破碎里边，我们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能不能听到那个属灵的鸡叫，所以被神光照以后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神的这个里边去。我觉得今天更深入一点，就是说彼得他真正的悔改是在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然后到他们中间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么我觉得我知道每次这个牧者案例的时候那个来案例的这个老牧者们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去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圣灵来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去牧养神的羊，还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靠着我们对主耶稣的爱，那个经过破碎的爱，学习主耶稣那个受伤的爱，然后去牧养主耶稣的羊。我感谢主，我觉得神的开启真的是越来越深。我们以前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会认为说，在这个彼得出去痛苦的时候他就悔改了，其实还没有。其实他这个痛苦的时候和犹大跑到那个这个大祭司面前，把那个30块钱的银子扔给他，然后说我不卖他了，这个动作其实是一样的，还没有到他最里边那个悔改啊。这就是人的懊悔。然后呢，真正依着神的意思所产生出来的懊悔呢，是彼得他在主耶稣复活之后问他之后，他才真正做到。所以我也愿意和众位弟兄姐妹来共勉，就是我们要求神，然后真正赐给我们那个圣灵那个基教，让我们从里边能够深深的去悔改，认到耶稣，认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认到我们我们爱主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还是靠着那个神给我们破碎的爱。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非常感恩。在这个 YY 特别这几天一天一天的深入，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啊。第一个知道大儿子的这个性情，这个罪的严重性是抵挡神的啊，是违背福音的啊，确实对我有一些感触。刚才听到周牧师的分享，就是这个彼得跟别的门徒还有一点不同，还最后还抱着一点希望，还跑到院子里看主耶稣所做的啊。当时他那个看到主耶稣那种经历，他里边真是又有挣扎，又有迷惑，又有懊悔啊，可能又有很多的这种心思在里边啊，这种特别是这种挣扎啊。我在想周一我们G12聚完会以后，我下午也回到家里几个小时，我在楼下一个人，哎呀，就是有彼得这种感觉啊，挣扎啊，迷惑懊悔啊，或者是还深处还要悔改，就这样的徘徊当中啊。但是我相信主会知道我真实的光景，因为我吉利说我今天还能依然站在这里领受这样的真理的教导，特别在这5777年的最后的一刻啊，借着这40天的禁食，我说主啊，我一定要有这个祷告，你要有找到我的问题点，我要有个突破啊。所以说在前两周我就对这个庞统两个字有一个新的认识啊，这两天我就找到了这个庞统啊。庞统，我的庞统就是啊，要为主做事情，以为服侍主啊，神给我有我的恩赐，我服侍主就是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因为我服侍主就是为神摆上嘛，我不愿意付出摆上嘛，付上代价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庞统啊。所以我今天宣告要把这个庞统堵死啊啊。另外呢，就是我自己想到我这么多年我这个自义的罪啊，是我从我的家庭背景成长背景里边的罪性啊，老我啊产生的。但是呢，我来到教会以后呢，真经历了小儿子这种悔改，福音的大能，主的拯救和主的怜悯啊。但是呢，不知不觉就落到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光景里，因为周牧师分享，我们是一个没转型前是一个细胞小组啊，我们就提倡来服侍啊，只要人人参与服侍。所以说呢，我就从一路的从组长这样区长这样的来服侍主，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自义里边啊。所以现在来对付这个自义的一面，这个特别教会的转型，我很不容易转过来啊。这里边因为这个为这个罪容易回转， 这个为自己，好像我做的都是对的，我都是在为主摆上，这么多年都是在服侍主啊。你这就是有很大的牧者的严厉了，或者的对我们的劝勉呢，确实一时有一些不能接受啊。这个就是看到自己这个老我这种顽固啊，这里边这种坚固的营垒啊。但是呢，有一点是神的恩典啊，就是我一直相信神的带领，神在迦南教会是一个独特的带领，是一个合乎神心意末世的带领，是走在神的现在的心意的脚步里面。这个是我最深处怎么挣扎，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啊，这个跟圣经里所说的主耶稣所要拣选得着的，不管是聪明的童女，还是得胜者，还是主的心腹，这是必须按要付上代价的，而不是说我们挂上个名了，受完洗了，服侍点，做点什么事情。这个我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他一个跟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主做了榜样。我们在53章就看到啊，我们以前也学过，没有先受苦，没有十字架的死，他不可能你要荣耀，也不可能你有复活。所以说今天真的非常感恩，走到了今天啊，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呢，虽然还没有完全对罪这样这种发自内心里的这种痛悔懊悔，但是现在我相信啊，神会在我们当中做成，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向主敞开心。啊，愿意像今天师母和心腹代祷团队所分享的，愿意啊放下老的模式啊，这个老的模式是最这个拦阻神的啊，我愿意放下老的模式，我愿意成为大卫，我愿意成为这个彼得啊，罪性罪根老我跟这个都跟这个犹大扫罗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的选择回应不一样啊，我愿意真心的悔改，不是后悔啊，真心的悔改啊。所以说感谢主，我们也知道神要是以不管每一位必须要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从大卫身上也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对付他，最后真的他的老我看到被神真的能完全的来除掉。所以我们今天也走在这个行走在这条这个在主的破碎当中，这个是非常感恩的啊。正像我们有个姊妹说，我们要不在这样一个群体，不在这样一个范围，没有牧者领受这样的意向，我们这辈子也不可能对老我这样的思想，更谈不到恨恶了啊。所以说那我们最后都变成愚拙的童女，后悔来不及，所以我们今天未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感恩。好，我就回应这些。
是非常感恩啊，我和阿们刘牧师后面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氛围里面，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啊神的带领的水流之下，靠着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自己对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对老我的认识，我们自己破碎走这条路，力量也好，资源也好，意愿也好，能力也好，我们绝不可能达到今天在跟随的这个中间。虽然我们的跟随就是也还是这跌跌撞撞，我虽然我们的行道还是没有完全跟得上我们的开启和领受，但是我们真的是感恩，真的是承认在这个里面我们被带领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远远远远的超过我们个人自己能够每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有的这样的程度。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恩包括这几天对于彼得和犹大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觉得也是神的开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么深的这样的一个去默想彼得和犹大这样的状况。我自己觉得我们想的是很肤浅的，我自己在想，以前我就想犹大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哈，他的这个罪他是他出卖了耶稣嘛，彼得他不认耶稣，我自己觉得好像还这个本身这个罪的程度还是差别还是有的。当然 最大的改变是，最大的不同是，彼得后来悔改了，犹大没有悔改，这个也确实是很大不同。但是我们在罪的上面的本质上面，我们还是在比较，这也就是在，就是说，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个比较，人怎么人在各个方面都愿意比较，做得好的方面也在比较，做得不好的方面也在比较，好像哎。做的好的方面，哎，我这个比你更强一点，我做的比你更好一些，或者他比他更好一些。那个罪的上面呢，也会觉得，哎，他的罪更大一些，他的好像轻微一些。比如说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那他只是就是说有轻微一些，但实际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出卖的耶稣，本质的罪性都是一样的，没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这种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就是。实际这个罪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出卖的耶稣，都是从里面实际是不信，从里面实际是失望，从里面实际是就是不认了，已经不认了啊，只是说有没有靠着神的恩典还在可回转的这个时间里面机会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用什么的方式来对付这个老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也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罪性透过YY陈导这个平台被神来揭露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实际每一天早上在圣灵的这个话语带领下面的时候，都在被揭露，每一天都在被揭露。但是我们面对这个被揭露的时候，面对这个圣灵的这个集体的这个光照的时候，有没有把它拿到自己的里面去对号入座还是说去回避、去旁通，或者是去愤怒、被冒犯，或者觉得事不关己？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回应上的极大的差别。这个极大的差别，确实就会带下来就是说这一年的YY陈导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能够引起多大的一个效果，能是否能够达到神的心意这个区别就是在这里。从我们的分享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我就在想到，就是说这个夏娃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以后呢，他知道自己犯罪了他就是然后他就拿无花果树的这个叶子去遮盖了，所以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去遮盖自己的罪、自己的丑陋，或者是自己看到的这个被神，就是说这个犯罪以后的丑陋，是人的天然的一个天性。所以拿无花果树去遮盖，就是人这个旁通的，就是第一个回应和举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天然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犯了罪，今天这个真实的光景被揭露以后，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大儿子的状况，还是我们各样的耶利哥城，还是我们里面这种彼得不认主内心失望，还是我们那个这个扫罗的性情等等这一切的性情，当被神的话语光照揭露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不拿无花果树去遮盖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走到得胜的第一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分享，要敞开自己，要面对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太容易就是以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七个旁通的这个狐狸洞，就是会有各样的心态各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讲哎我是这样的，有些人比我还要差呢，他更严重呢有些人讲的那潜意识了哈，他当然没有讲出来了。我们里面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就是说太难以悔改了有一些就是讲到说，我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服侍有那么多，我在神面前意思说我还功大于过，是不是？我还这个功还是就是说可以遮盖这些两样在神面前的话还都抵消了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这个想法，这都是服侍多年的这个领袖都认为自己的服侍的功劳可以抵消自己这种老我的这种状况在神的面前。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很愿意给自己找一个不需要悔改，或者是说能够减轻自己的状况，我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聚焦在正面的事情上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服侍的果效看看我们还有多少的这个果效等等这一切你看神还是在怎样的使用我，你看我还是在带领出怎么样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呢，还是在寻找无花果树的叶子在遮盖自己。所以今天我觉得但是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一个灵应该是越来越减弱了，越来越减轻了，因为在整个的氛围都在 面对自己的软弱啊，都在就是说蒙神的光照，都在悔改，都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不要靠行为，不要靠外在，不要靠外面筑起来的一个光鲜的形象，要面对自己里面的真实的软弱的光景，失败的光景，黑暗的光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面啊，我觉得这个灵，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强，所以啊，就是我就是也为自己来祷告，求神使我能够继续的，就是说脱下很多的一些的面具或者是盔甲哈，或者是外在的一些的支撑的东西，能够不仅能够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面对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啊，来依靠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悔改的上面能够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柔软，更加的容易更加的就是容易悔改，不要心那么硬，不要那么每天都是想到别人，指着别人，真的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开始来思想自己在神面前的真实的光景，为自己来担忧真的是跟随牧者，跟随弟兄姐妹一起来跟随神圣灵在这个平台的带领，能够来真实的面对自己，不要在这个恩典之门敞开的时候还在这里环顾左右，就是忙着外面的事情，不注重自己的里面，不能够被说，不能够真的面对，不能够真的去悔改，要来珍惜这样的时间和机会，不要因着前面牧者们讲了那些哈，自己身上这个有的求神怜悯，求神能够来让我愿意来悔改，不要硬着心也盼望每一位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今天已经既然已经跟到这个时候了，既然你一年这样的教都跟下来了，所以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跟在这里面而没有真实的去改变，跟在这里面但是依然里面还是各种的这个光景，让我们没有人在浪费这样的环境了，在浪费你每天那么多的摆上付出，早上起来那么早要跟随，但是跟随我们的效果就是我们里面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改变，真实的来回应神每一天早晨的光照，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神的恩典中间不断的被光照和悔改的人。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好，我选了一首。